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美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卢比奥强调美国政策不允许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美国疾控中心提醒旅行人士预防登革热。春签行政命令推动关闭教育部。美国 Tesla 站点遇袭，司法部定调国内恐怖主义。纽约州确诊第四例麻疹病例，推新网站促进疫苗接种。法官发布新命令暂缓同川普政府争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表示，美国政策一直以来是不应以武力或任何方式强迫改变台湾现状，这个是川普总统的立场，未来亦将维持不变。他强调川普在政策决定上是认真的。卢比奥当日回应保守派主持人修伊特访问时候指出，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日前在白宫会见川普，显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对于是否能够阻止中共攻击台湾，他认为应该让中共付出的代价高于其所获得的利益，以达到威慑效果。关于美中高峰会，川普近日提及习近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美，卢比奥亦都证实川普集会将会举行，但是目前仲未安排细节，会议必须有明确议题和结果。他表示，虽然美方需要同中方接触，但不能让中共在贸易和智慧产权等方面持续违规并壮大，否则将成为美国的问题。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警告登革热病例持续上升，2024年美国境内和旅游相关的病例数创下了新高，达到3484宗，比前年增加了 84%。 佛罗里达州、加州和纽约州报告的感染数量最多。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近五年登革热疫情加剧，尤其在美洲，波多黎各自去年2月起病例持续高过疫情爆发标准，并且3月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美属维尔京群岛亦都在去年8月爆发疫情，至今仍未解除警报。登革热是由蚊子传播，症状包括发烧、出疹、嗜睡、躁动及肝肿大，严重时候可能引发出血和器官衰竭。疾控中心提醒民众，特别是前往疫情严重地区的旅行人士，应该加强防蚊措施，避免遭受感染。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预计在星期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关闭美国教育部，这个也是他兑现竞选承诺的关键一步。白宫证实这项命令已经筹划几个星期，并且将在白宫举行的正式场合上签署，届时将有多位共和党州长及州教育专员参加。Trump指示新任教育部长麦克马洪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为关闭教育部并将教育权力移交给各州做好准备。这个行政命令的目标之一是确保解散过程中不会影响民众所依赖的服务及福利。此外，这个命令要求所有仍然获 教育部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推动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或性别意识形态。Trump 在竞选期间就承诺要废除联邦教育部，并希望将权力归还各州。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将近期发生在多地的 Tesla 站点破坏事件定调为国内恐怖主义。他表示，这些攻击针对 Tesla 资产，涉及纵火、破坏车辆及涂鸦行为，并强调将严惩参与者及幕后策划者。拉斯维加斯一间 Tesla 站点日前遭到纵火，令到五架车受损，警方认为这个行动是有计划的攻击。此外，伊利诺州和加州亦都发生针对 Tesla 的破坏行动，包括涂鸦纳税标志及反 Elon Musk 口号。川普总统指责这些行为是由左翼政治势力资助，并称这类行动应视为恐怖主义。目前美国法律虽然有国内恐怖主义的定义，但是没有专门法条处理。司法部将依现行联邦法律起诉涉案者，部分嫌犯可能面临五年以上刑期。纽约州长霍佐19号宣布，今年已确诊4宗麻疹病例，为了推动疫苗接种并提供公共卫生信息，州政府推出专门网站协助民众了解麻疹防范措施。目前4宗病例里面，3个是在纽约市，一个是来自长岛苏福克县，彼此并没有关联，亦都冇同德州、新墨西哥州疫情相连。官员表示，纽约州内疫情风险仍然较低，但系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州卫生厅厅长麦克唐纳博士强调，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系唯一有效嘅预防方式，冇接种者应该立即补种。而1957年到1971年出生的人士諮詢醫生確認免疫狀況，計劃出國的人亦都應該確保疫苗接種完整。麻疹具有高度傳染性，可以通過空氣傳播，感染者在發病前後4日內都具傳染力，症狀包括高燒、咳嗽、流鼻涕、紅眼及全身皮疹。并发症可导致肺炎、脑炎，甚至危及生命。孕妇感染亦都可能导致早产或者流产。美国地区法官博斯伯格星期三发布新裁决，将川普政府提交遣返移民信息的限期延长一日，并且允许政府援引国家机密原则，不披露飞机起飞时间，缓和和川普政府的冲突。这个争议源于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六根据外国敌人法驱逐几百名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成员。法官博斯伯格曾经下令暂停驱逐，但是川普政府表示，裁决令下达的时候，遣返飞机已经离开美国。博斯伯格要求政府提供飞机起飞和降落时间，但遭到川普政府拒绝，说这样做涉及国家安全。川普星期二呼吁弹劾博斯伯格，共和党众议员之后亦都提交弹劾决议案。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兹真系发表声明反对弹劾法官，认为司法裁决争议不应该通过弹劾解决。目前博斯伯格的新命令已经令到司法对峙局面暂时缓和，同时允许政府选择援引国家机密原则来解释不披露信息的理由。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表示，在20号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宣称他们锁定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班古里昂机场。以色列军方指出，一枚 叶门发射的飞弹遭到拦截，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作为伊朗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抵抗轴心的一部分。胡塞武装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就以声援巴勒斯坦人为由，一再对行经红海的船只和以色列开火。美国15号对也门发动致命袭击之后，胡塞武装又再次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美国誓言将以致命和压倒性的武力打击也门，直到胡塞武装停止骚扰为止。饱受战争游轮的非洲国家刚果总统费利克斯向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提出一项秘密交易，帮助刚果击败势力强大的叛军，来换取美国高科技公司所需的大量矿产开采权。维加日报3月20号报道，齐塞克迪在2月8号写给 Trump 的一封信里面提到，愿意为 Trump 2月3号成立的美国主权财富基金提供采矿机会。作为交换，齐塞克斯请求 Trump 达成一项正式安全协议，帮助民主刚果击败受卢旺达支持的叛乱组织 M23。齐塞克迪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了这封信的真实性，并且表示与美国就获取刚果自然资源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这位发言人说，苹果和 Tesla 等美国企业直接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源头购买矿产，并解锁我们矿产丰富的引擎，造福全世界，这个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中共在美国后院起天文观测站的计划引来美国批评。法新社报道，根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同智利北方天主教大学签订的协议，文塔罗内斯天文公园将起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报道指出，天文观测站兼另一项任务是为中共迅速发展中的军方太空计划做研究，但是智利基本上被蒙在鼓里。智利外交部星期三透过声明表示，这项计划正受到审查，但是未取消。美国驻 San Diego 大使馆称，华府长久以来一直明确表达对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关切。美国大使馆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西半球与日俱增的角色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此外，美国太空军星期三证实，中国卫星近期曾经在太空轨道上执行太空前斗 Dogfighting in Space 的演练，凸显它的太空军事科技的进展。因此，美军和盟邦需要持续加强建军备战，共同应对潜在威胁。八旗文化总编辑李延鹤在中国被控犯下煽动分裂国家罪。中共国台协说已经公开宣判，但是未公布刑期。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三向中央社指出，反分裂国家法通过20年之后，中共针对台湾及他在美国及世界各地支持者的恐吓活动范围已经扩及全球，威胁言论自由，破坏印太区域稳定，并且侵蚀几十年来支撑两岸现状的规范。国务院说，面对中共这类挑衅及不负责任的行动，美国持续致力维持吓阻侵略行动的能力，并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威逼。这些胁迫可能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和经济制度。陆委会主席邱垂正呼吁民众记取复查的案件前往中国存在着各种风险，需要评估是否有必要性。香港基本法23条三读通过届满周年之际，一群在英国的港人联合约20个团体向英国首相斯塔默发出联署信， 要求英国政府保护在英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且呼吁英国加强打击中港跨境镇压行为。与此同时，在台湾的港人团体香港边城青年和多个民团星期三早上在中华民国立法院中兴大楼召开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将满一年记者会。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超天表示，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即将满周年，可观察到中共跨境镇压形态越来越多。召开记者会的主要诉求有三个，包括反对香港国安恶法、声援香港政治犯、拒绝中国跨境镇压。台湾青年世代共好协会副理事长林思海指出，台湾香港是对抗中国扩张最前线，台湾人要站出来对于一国两制说不，捍卫台湾现有主权地位，建立中国势力扩张防护墙。联合国资助的机构星期三公布2025年世界幸福报告，显示芬兰连续8年蝉联第一，北欧5个国家都维持在前10幸福的国家，美国排名第24，台湾排名第27，称霸东亚各国，领先日本、南韩和中国。自塔利班2020年重新掌权以来，陷入人道灾难的阿富汗再度垫底，是全球最不幸福的国家，排名第147。这份幸福排名是根据3年来民众对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估平均值，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毛额、社会支持度、健康与其寿命、自由度、慷慨程度和贪腐程度等因素衡量。今年世界幸福报告的作者表示，新的证据指出，慷慨之举和相信他人的善意是幸福感到重要预测因素，影响甚至比赚取更高的薪资重要大。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色列在加沙发动地面攻击，停火协议破裂之后首次。俄乌换俘虏350人，捷克说需防俄罗斯再度侵略。 Tesla 被踢出温哥华车展，马斯克回应。台湾内政部说调查40人，14人被注销户籍。天煞孤星，习近平刚刚考察贵州，4000就爆失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1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军方19日宣布，部队已经重新展开地面行动，加强对加沙北部和南部分隔的内特扎里姆走廊的控制。 CNN 报道，这是以哈停火协议破裂以来，以色列首次对加沙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的地面部队正在加沙中南部推进，建立部分缓冲区，扩大安全范围，削弱哈马斯。攻势由这个星期二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开始，这是自从1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升级，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星期三，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投下大量传单，敦促居民撤离。随着以色列扩大地面行动，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开始由北部城镇拜特哈农向杰巴利耶撤离，寻找避难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影片声明中警告，如果哈马斯不释放人质，以色列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武力行动。卡茨还说，加沙居民这是最后警告，听取美国总统的建议，归还人质和推翻哈马斯，前往其他地区。 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统计，以色列军方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36名巴勒斯坦人丧生，678人受伤。以色列就表示攻击目标是哈马斯的军事设施，但是哈马斯就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联合国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该组织驻加沙的一个办公地点遇到袭击，造成一名外籍员工丧生，五名员工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联合国人员的攻击，同时呼吁进行全面调查。星期四清晨，一门来自也门的导弹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被拦截，耶路撒冷响起空袭警报，同时传出多次爆炸声。以色列军方还未报告任何伤亡，也门胡塞武装亦都未就今次攻击表态。由于仍然有59名人质被扣押，几千名以色列民众再次发起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推动人质交换。而在之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隆达说，以色列不会停止行动，直至到我们所有的人质回家。我们将会向联合国安理会表明，如果他们想停止加沙战争，就必须确保人质回到以色列。哈马斯就威胁说，这将会导致被扣押在加沙的59名人质命运未卜。二月底，以色列坦克开入约旦河西岸，是自从2002年以来的首次。卡茨当时说，以色列军队会在约旦河西岸的所有难民营加大军事活动，来挫败极端主义。我们不会准许极端主义卷土重来和发展壮大。卡茨当时说，大约有40000名巴勒斯坦人逃走离开了那里，令到这些地区没有居民。而这个数字也都得到联合国的证实。美国国务院表示，哈马斯应该对这个星期的战火重现负责。现在美国仍然在推动一项过渡性议案，可以延长停火，并且释放更多人质。美方警告机会正在迅速流失，同时指责哈马斯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呼吁恢复停火，同时增加人道援助。不过由于哈马斯坚持要求以色列要完全撤军结束战争，而以色列就誓言要彻底击败哈马斯，导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事件持续被关注。20号，台湾内政部长表示，总共有40多人进入调查程序，有14名台湾人被注销户籍，未来要再恢复中华民国户籍有难度。当地时间20号，台湾内政部举行务部汇报会后记者会，媒体询问中国过埠新娘网红雅雅在台湾被取消依亲居留许可，同时限期离境。网红八炯就质疑移民署处理其余的中国配偶案件无效率，要上街抗议。内政部长刘世芳就回应说，移民署依法行政，完全没有脱离国家公务员应该处理的各项事项。对于雅雅行政处分，亦都从来没有变动过。10日之内请雅雅自行离境，超过10日就会强制离境。针对更多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的调查状况，刘世芳回应说，已经调查了40多人，经移民署以及同跨部门审查，已经通报注销14人户籍。刘世芳说，如果台湾人被查到有中国身份证，那台湾的身份证就会被注销，就不是台湾人，会同步通知外交部、移民署和户政单位这些机构，取消全民健康保险、身份证和护照等。至于台湾人因为持有中国身份证被注销户籍之后，是否可以再恢复，内政部表示那就没那么容易，会依据在台湾原有户籍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回复台湾地区人民身份的许可办法进行审查。另外，针对近期有桃园警察在抖音说自己是中国人被记小过，受到质疑罚得太轻， 刘世芳就表示，咁系桃园市警备总队按照原来嘅警务管理方式作出嘅处分，但系因为公务系统禁用抖音，警政署同相关单位正在调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系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近日加拿大温哥华国际车展宣布，出于安全考虑， Tesla 将会被取消今年的参展资格。车展执行总监尼可对福士商业新闻表示，因为优先考虑所有参观者、参展商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温哥华车展已经决定取消 Tesla 的参展资格。而在之前，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向加拿大提出加征关税，同时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州，就有加拿大人发起签名要取消马斯克的加拿大国籍。而据多家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己披露有人想伤害他，而 Tesla 近期在加拿大和美国多地都面临示威和破坏行为。上星期俄勒冈州一间 Tesla 经销商和停放的车辆就被人开枪攻击，麻省就有多座 Tesla 充电站被纵火。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警方表示，这个星期二清晨，一名破坏者在 Tesla 修理中心燃点多部 Tesla 车辆，甚至向车开枪。马斯克就在 X 平台回应说， Tesla 只是一间生产电动车的公司，完全不应该受到这种邪恶攻击。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星期二在新闻稿谴责美国境内针对 Tesla 的一连串暴力袭击，直指这些行为无异于国内恐怖主义。他更加在上星期五接受 Mornings with Maria 节目中警告，说如果你敢对 Tesla 落手攻击经销商、破坏车辆，请小心，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如果有人在幕后资助这些行为，我们亦都会找他出来，同时追究责任。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交换囚犯，但是捷克外交部长尼帕夫斯基表示，今次川普和普京对俄乌停火的通话并未带来重大转变，必须要设定保证长期和平的条件，不能够给俄罗斯有再次入侵乌克兰的机会，否则乌克兰将会是欧洲动荡的源头。18号，川普和普京刚刚商讨俄乌停火之后，俄乌双方亦都同意暂停对能源设施的攻击。不过俄罗斯当晚仍然对乌克兰发动攻击，乌克兰军方指出，俄罗斯军方发射了145架无人机，而其中72架就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19号亦都证实，他们已经各自释放175名战俘。俄罗斯还移交了22名伤势严重的乌克兰战俘，而这22人需要紧急医疗照顾。俄罗斯国防部形容此举目的是表达善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说，今次是双方最大规模的交换战俘行动之一，还说这22名乌克兰人是身负重伤的战士，同时受到俄罗斯以灭族罪名迫害，而他们所有的人都将会立即获得必要的医疗和心理协助。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人道主义性质的调解行动促成这项交换战俘协议。不过据布拉格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捷克外交部长里帕夫斯基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总统之间的通话并未真正带来重大转变，停止开火是一回事，但是防止战争再次发生就是另一回事。乌克兰必须要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来确保欧洲大陆的安全。里帕夫斯基认为， 俄罗斯甚至想将捷克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因为普京提出一项要求是要欧洲安全架构回到1997年，而捷克是在1999年加入北约的，因此捷克需要建立硬性的社会，同时增加提高国防预算来对抗俄罗斯的帝国主义。18号，四川突然落暴雪，核桃、青花椒等果树农作物全部都冻死，农民欲哭无泪。咁啱嘅系，咁正系习近平到贵州考察嘅同一日，网友就议论话习近平命中大煞，去到边都带嚟灾难。3月18号至到19号，四川凉山州同攀枝花市气温骤降，秒速返回冬天。当地一位种植户核桃王子18号发影片话：今年好残酷，几十年接近100年，从来未遇过3月份落大雪。他话3月份的核桃已经全部开花结果，而家突然落大雪，今年凉山的核桃基本上要面临失收。除了核桃之外，青花椒和栗子已经开花结果，亦都被冻死。西昌的葡萄、车厘子亦都容易冻伤，农民欲哭无泪。核桃王子话：今年的农民不知道何去何从。网上传出的画面显示，全部的树都结了一层厚冰，人要着棉外套。进入3月，四川地区气温原本一路攀升，3月10号前后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0度。但是18号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可能导致失收。咁啱嘅系3月17号至到18号，习近平正在喺贵州省考察。1月23号，习近平到沈阳大东市场考察，希望新年搞下喜气，攞个彩头。结果3日之后，佢考察嘅市场就发生咗爆炸。有人话咁系反习势力故意安排噶。要习近平新年行衰运唔吉利，咁样今次18号习近平到贵州考察，前脚啱啱走啫，隔离省就气温骤降，农民失收。如果话按照上次嘅思路，今次亦都系为咗要习近平行衰运唔吉利，咁今次就系老天爷决定咁做噶啦。有评论认为，唔通咁就系传说中嘅命中大煞，天煞孤星。总是带给周围的人祸害的一生孤独。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中共被爆或准备攻台，欧亚各国备战。伊朗外交部指未来几日将回应川普的信函。伊斯坦堡爆发抗议，民众声援被捕市长。印度突袭索罗斯基金会办公室。Meta 被指协助中共审查，被议员要求出席听证。莫迪公开感谢川普。中共对4名加拿大人处以极刑，实为政治报复。美俄乌三方下个礼拜一会谈，普京开始新报告。南韩国会大量弹劾案，公费请律师，无罪法官需自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前中共资深的军工人士向新唐人透露，有迹象表明中共可能在为攻台做准备。为对抗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菲律宾正积极游说印度和南韩 加入由美国、澳洲、日本和菲律宾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安全机制联盟，目的是打造更强大的区域合作架构，以压制中共影响力。据军工体制内部的员工透露，自一月份起，洛阳各军工企业研究所的预算与军备采购订单突然暴增。河南洛阳欧奇源技术部副主任赵杰认为，中国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压制的地步，习近平就会转移矛盾，他就会将国内的一些矛盾转移到对外，比如对外发动战争去侵略中华民国。赖清德总统亦认为中共可能会对台湾实行军事侵略，他亦是说包括最近台湾，他亦意识到台湾内部有很多人，有很多领域已经被中共侵入了。美国国务院18号罕见发声明谴责，批评中共的行为是明目张胆且不负责任的。台湾军队将在台湾年度军事演习中模拟2027年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情景。19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防务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共的军费开支位居世界第二，超过了所有其他欧亚国家的总和，它正迅速扩大其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太空能力和网络能力。这一转变正极大地改变印太战略平衡，中共正在加强其政治、经济、军事、网络和认知措施，以胁迫台湾。台湾现状的变化将对欧洲产生深远的经济和战略影响，为应对中共军备扩张的各种军事威胁，需要加强欧洲国防工业的长期准备，对欧洲安全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据印度媒体报道，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瑞新纳对话会议上说，中共在南海的非法胁迫性及破坏性的灰色地带行为已经威胁区域稳定，提议扩大四方安全对话，纳入印度与南韩，加深军事交流、情报共享以及联合演习。菲律宾已与印度展开国防合作。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吉田圭秀亦表示，日本将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全面提升作战能力。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呼吁，各国应该建立坚实核阻，需建立强大威慑力。新上任的川普政府已经同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外长会晤，重申对印太安全的承诺。法新社报道，深受越南年轻人喜爱的中国制公仔蛙三岁，其中有一款的面盒被画上类似中共所谓九段线的图案，这个公仔被从商店内撤下，越南各地随即掀起抵制潮，越南公贸部亦下令清查整顿。九段线是中共用来划定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界线，亦是包括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国家有争议的水域。越南工商部下令对内容或图像涉及越南主权领土的玩具加强检查，并警告这些玩具影响国家安全与领土主权。另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19号至20号，习近平先后到丽江、昆明等地考察调查研究。19号习近平由丽江时来到一家店铺前，问随行者布隆铃怎样读。据悉，布隆铃是布隆族的传统乐器，而布隆族是台湾的原住民。阿波罗网评论认为，在目前台海局势非常紧张的关键时间，唤醒民众关于布隆的记忆，那个才是漂泊的布隆的真实意义。这个就在于中共独裁政权令中国漂泊在中华民国之外，漂泊在公平正义、民主法制、人权自由之外，已经不是原住民，但总有回归的那一日。另外，据金融时报消息，20号刚果总统用24万亿美元矿产的比特币作为代价，呼吁川普为刚果地区带来和平。外界认为刚果此举亦顺便将中共势力从非洲清除。中共对全球关键矿产实施严密控制，刚果坐拥全球最丰富钴矿资源，世界上 70% 的钴是在刚果开采， 呢一关键矿物广泛用喺电动车、电池同军事技术。华盛顿正与刚果政府谈判，试图以军事支持换取矿产供应。如果呢项协议达成，美国将有望成为全球最重要资源竞争中的新主导力量。接住落嚟系几则简讯。19号 ，Axios 新闻网引述消息话，川普俾出两个月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喺两个月内达成新嘅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据路透社报道，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表示，伊朗将喺未来几日将回复川普要求就德克兰核计划进行谈判嘅信函。称呢封12号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送达嘅信件正在审查中。佢话，我哋将通过适当嘅渠道做出回应，而且唔会花好长时间。德克兰正在权衡信息中概述嘅威胁同潜在机会。呢封信更似系一种威胁，但系信中包含嘅建议需要评估。我哋正在关注信中嘅所有要点。我哋嘅政策好明确。我们不会在制裁和胁迫下直接谈判，并强调任何谈判都必须在平等的情况下进行。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我向你们保证，当川普总统讲话时他是认真的。川普明确表示，他准备尽一切努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现在已经很清楚他是一位想要促进和平的总统。20号法国外交部突然敦促所有法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下个礼拜将就伊朗问题举行高层战略磋商。Axios 提出美国和以色列下一步会怎样做。20号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民众聚集在西什利的市政府大楼前。抗议土耳其政府逮捕市领导的决定。抗议的导火线是伊斯坦布市长雷苏尔萨汗的被捕。另外，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的竞争对手伊马莫路亦在近期被捕，引发了更广泛的政治动荡。抗议者表示，逮捕市领导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打压反对派力量。伊马莫路之前在2019年成功打破艾尔多安对伊斯坦布长达25年的控制，被视为土耳其反对派的重要人物。这场抗议展示了伊斯坦布民众对政府强硬手段的不满，土耳其国内政治局势可能将因此进一步紧张。据印度时报报道，18号印度执法局对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加班罗尔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OSF 进行了搜查。该组织由索罗斯资助。这次突袭是对外汇管理法下涉嫌违反外汇规定的调查的一部分。印度人民党指责索罗斯的行为损害了印度的利益。执法局针对 OSF 以及相关实体重点关注有关外国直接投资被滥用，以违反外汇管理法准则的指控。官方消息说，调查涉及 OSF 和与其相关的某些国际人权组织，此举与印度政府对外国资助实体的持续审查相一致。19号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卡林要求 Meta 行政总裁扎克帕格出席国会听证会，回应有关他为中共开发审查工具的指控。 Meta 发言人回应到，这些指控来自一名8年前因工作表现不佳而遭到解雇的员工。我们目前并未在中国营运，我们曾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但是最终我们选择不推行这些计划，并在2019年由扎克帕格正式宣布放弃。曾任 Facebook 全球公共政策总监的威廉姆斯3月较早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举报扎克帕格的文件。据他的讲法，扎克帕格向中共官员详细介绍尖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发展。 Meta 直接与中共合作开发符合中共要求的定制化审查工具，以达成中共的审查标准。 扎克帕格试图隐瞒这些同中共的合作，不给美国国会知道，这个引发了对 Meta 透明度及潜在法律责任的质疑。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17号首次在川普创办的 Truth Social 网站上亮相，之前川普发了一个莫迪与人工智能研究员弗雷德曼博客深入对话的 YouTube 连接，整场访谈持续近三个钟头，莫迪详细讲述了他与川普的交往经历，他们密切的工作关系，以及他对川普领导风格的钦佩。他回忆了诸如2019年在休斯顿举行的你好莫迪集会等关键时刻，并分享了川普怎样亲自带他参观白宫等。莫迪回应道，谢谢你，我的朋友川普总统。莫迪在该网站的第一条贴子是这样写的，好高兴加入真相社交网站，期待和这里所有充满激情的声音互动，并在未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两位领导人的互动正值关键时刻，因为印度和美国正在就贸易关税问题进行谈判。加拿大外交部长19号在记者会上披露，中共当局对加拿大政府多次要求宽大处理的呼声置之不理，最近几个礼拜对四名加拿大人执行了极刑。之前最引人注目的类似案件是谢伦·帕格，他在2014年首次被捕，最初被判处15年监禁，但是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之后改判为处以极刑。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透露，四人中不包括谢伦·帕格。2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反驳来自渥太华的谴责，称中方是依法行事，四名被行刑的加拿大人是因为违禁药物犯罪而被判刑。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中共的相关跨国案件几乎都是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关系博弈有关，依据的所谓法律只是面上的戏码，所以不算得符合不符合法律的问题。这次中共以亵渎罪名处决四名加拿大人，主要是做给美国总统川普看的，是习近平见川普的一个筹码。第二，2018年以来，中国电信业龙头华为集团的财务高管孟晚舟过境加拿大时被捕，使两个关系持续恶化。近年来，杜鲁多及其内阁高级成员越来越多的在人权和迫害法轮功方面公开批评中共，去年12月制裁了8名涉及侵犯新疆、西藏人权的现任、前任中共高官，和这些都有关系。中共对前往中国的外国人构成人身威胁，正如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说，中共国是一个日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大国，国际社会现在亦正联合抗共，针锋相对地采取各种措施反制中共。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0号透露，俄罗斯与美国的下一轮会谈将在下个礼拜一举行，会谈地点是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德。克宫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会谈将在下个礼拜一在利雅德举行，俄罗斯方面将由参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拉申和联邦安全局顾问贝塞达出席。泽连斯基先前曾提到，美乌两国的代表接下来几日将在沙地阿拉伯会面。美国国安顾问华尔兹这个礼拜三指出，俄罗斯及美国的技术团队将在利雅德会面商讨乌俄部分停火的议题。法新社说，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官员是否有可能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使交战中的双方可以面对面交换意见，或者是在同一日分别与俄乌代表单独会谈。与此同时，普京最新下令要求占领区的乌克兰人一是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一是在今年9月10号前离开。那些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停留超过90日的人将面临强制驱逐出境，该命令迫使乌克兰居民在家乡和国籍之间做出选择。网友回复， 睇嚟普京开始巩固对占领区嘅控制，一旦实现和平，佢好有可能会保留呢啲地区。另外，据报道，欧盟两年嚟首次入口价值超过10亿美元嘅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呢、这个礼拜三，欧盟发布咗2030年防卫力量白皮书，希望增加投资防卫工业，鼓励联合采购，提高军工产能等措施，使欧洲在2030年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据称，提案最多可以筹集8000亿欧元，可以为欧洲27个成员国增加支出。委员会话，俄罗斯经济正处于全面战争模式，多达40%的预算用于军事，欧洲的安全正面临关键时刻。20号，南韩宪法法院宣布，将在3月24号针对代理总统韩德珠的弹劾案作出裁决。因尹石月的弹劾案仲未有结束，韩德珠的去留被视为是尹石月政治前途的关键指标。去年韩德珠上任不到2个礼拜，因为拒绝任命3名宪法法院大法官，与民主党领导的国会发生冲突，之后被弹劾，改由崔湘木临时接掌总统职务。到现在，南韩国会共发起29次针对政府官员的弹劾案，比自1948年南韩建国以来发起的21起弹劾案还要多，共耗费累计4.6亿韩元。由于巨额费用由纳税人的钱来付，引发社会争议，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张东赫9号接到国会事务处提供的资料，显示尹石月政府执政以来在弹劾案上的财政支出累计花费4.6亿，2025年直至3月已经支出5500万韩元，数字几乎是弹劾朴槿惠时的2.8倍。同时，因为多宗弹劾案最终并未获得宪法法院的通过，外界对这些支出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今年初，广播通讯委员会委员李真淑在被弹劾174日之后复职，他透露自己花了几千万元的律师费，而国会方则从国家预算中拨款1.2亿元，聘请了6名律师代理诉讼。国会可以公费聘请代理律师，从国家预算入边支出。不过，被弹劾的公职人员需要自己请律师，哪怕最终被判处无罪，亦没有任何补偿。尹石月此前做最终陈述时，亦曾提到，无辜的公职人员被停职立，还要自己暗荷包支付律师费用。另外，即使是总统被弹劾，诉讼费用亦不能够动用国家预算，因此尹石月亦是自己承担所有费用。另外，民主党的弹劾诉讼屡战屡败，却不用负担任何责任。自尹石月政府上台以来，民主党共发起29次弹劾动议，其中13次在国会单方面通过，不过经过宪法法院裁定，8宗案件全部被驳回。外界普遍认为，剩低的案件大概率亦不会通过。即使这样，民主党仍频繁发起弹劾诉讼，即使缺乏确切的弹劾理由，只要国会一通过，官员立即停职，南韩的政府运作亦因此陷入瘫痪。张东赫表示，民主党应该承担这些强行弹劾的费用，这个是对国民最基本的尊重。有网友对此评论，这个简直是故意的捣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川普建议美国接管乌克兰核能源设施，李嘉诚卖巴拿马港口违反国安法，他能够脱身吗？南非港级台驻处被美国谴责，杜汶反击中共发出官员潜逃指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 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19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提出，美国将接管乌克兰的电力供应和核电站，以保护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免受俄罗斯侵害。这一提议是在俄乌达成部分停火的背景下提出的。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美国对这些工厂的所有权将是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最佳保护，亦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支持。就事件，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表示，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设施，而停火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主要是停止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还有电力等这些重要设施的袭击。如果美国接管之后，当然俄罗斯如果发动袭击的话，他就有更多的顾虑，他就不能够不考虑到美国方面已经接管了这些设施。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乌克兰的这些基础设施提供多一层保护。川普所指的核电厂是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这个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由俄罗斯军队控制，但主要由乌克兰工作人员经营。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再对电厂的安全表示担心，电厂在整个俄乌战争期间一直是炮击地点。泽连斯基表示支持川普推动的部分停火协议，并同意和白宫继续密切合作。泽连斯基说，我们一致认为乌克兰和美国应该携手合作，能够真正达成战争的结束和永久和平。我们相信在川普总统及美国的领导下，今年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美国政府强调，和平进程将由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开始，继而推动黑海海上停火，全面停火，直到永久停火。克里姆林宫较早前发表声明说，普京在电话会谈中已经同意停止攻击能源和基础设施30日，但是俄罗斯提出的额外停火条件包括确保有效控制整个前线停火，要求乌克兰不能够继续征召新兵，亦不能够借停火之机装备军队，以及全面停止向基辅提供外国军事援助和情报等。俄罗斯提出来的条件就是开天杀价，美国和乌克兰需要做的事就是落实还钱。这个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俄罗斯提出的这些条件，当然美国和乌克兰不可能全盘接受，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对话。双方有一个比较类似的意愿，有了这一个意向，这个是一场非常非常艰苦的谈判，因为俄乌双方提出的条件存在巨大的差异，它不是一日两日就可能完成的事。在这个谈判过程中，双方仍然有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武装冲突、流血冲突。但是俄乌达成部分停火后，19日俄乌互相指责对方发动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击落了俄罗斯军队发射的145架无人机中的72架，俄罗斯国防部就称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个是一个过程中的现象，就是双方对谈判中对方提出的条件都感到不满意，所以说都希望通过这种袭击在手上掌握更多的筹码。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4日以220亿美元出售全球港口业务给贝莱德为首的财团，涉及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李嘉诚获利190亿美元，交易引发中共震怒，中共外联部副部长马辉访巴拿马施压，全中资打算接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